前这样，然后有段时间不这样，然后又变回来了，所以这也不叫改变吧。
就 fluctuation 也不是 fluctuation， 就是大家听懂，大家肯定听懂。
听我们的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肯定都懂一点英文。要不然也忍不下来，
那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
你去查字典，雷欣让你去查字典。
其实我们并没有回答有什么改变，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不重要。我刚刚说过了，没有歌词的歌才是最美的歌，让他自己去悟。
让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悟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自己悟。
哇，那更难了，怎么会这样？不快乐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快乐的事情。先说我过 Oro 的时候报复。
高山流水需要人陪，这是一档急需重写开场白的漫谈类播客节目，在此邀请各位听友们开动脑筋，集思广益。优胜者微信私信我，我亲自给您发红包。
OK， 好，那我们完美的开头就是林旭同学非常精准的猜出了几杯酒，那虽然他已经不是特别爱喝酒，
我已经非常不爱喝酒了，我要清醒的感受我的人生有多烂。
嗯，那我反正我们今年的播客呢，就是时间线是通过回答几个问题来做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所以我们就 take turns 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不说英文，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觉得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我的目标，我们在2023年的目标是尽量不说英文，
就尽量就是中文说话的时候不要加英文。
对，就是因为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你说的是，
要不然你中文说的很烂，英文说的
也
很烂，也
不咋，
对不对？这不怎么好的呀。
你说的是对的。
好 ，OK， 我们首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嗯，2022年学会的一个新技能，从 positiveness 开始。啊，从积极的方向开始，
就是生活中这种还是什么工作职业上这种
都行，
这就是学会，不是熟练并运用。
对，学会的心情我有太多。2022，
你知道我之前想说第一个是滑雪，
我要
稍微想让甘宁先说，因为甘宁我也知道甘宁学会很多心情。
我想说是打麻将
啊，竟然不是滑雪
啊。滑雪这个，对，滑雪根本没必要会，我觉得
啊，
学会了就费钱，但打麻将是很有必要会的，因为它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我带来很近的快乐。
确实，
滑雪这个 effort 太大，然后我觉得打麻将教会了我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打麻将也没有教会我什么东西，它只是告诉我了有些游戏啊，经久不衰是有道理。
确实是，
就只有这些游戏好玩，你玩什么新的游戏，比如说用 burrito 砸人啊。
我也玩了这个。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抽牌，就跟它的规则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就和 Uno 一样，我觉得，basically 就和 Uno 一样，但是它每张牌有不同的决斗方式，然后你要用两个 Brido 决斗，比如说有张牌叫 Do， 就是两个人决斗，就双方背对背站着，然后往对面的方向走三步，然后一二三一起转身砸到别人。
对，
这就是模仿中世纪的决斗，真的是无聊傻逼游戏。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种 Bridos 一般做特别软，特别好捏。
对，然后玩完之后我们就开始 bullshit 了，还是经久不衰。
那每次就是一起玩的时候玩最多的还是斗地主嘛。
对，
一个道理。
对，确实，这是我学会的技能。好奇怪。
OK。
你呢？
我在想，我没学，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学会的东西可能 不是特别有趣，所以我要想半天。
你学会了什么技能？
如何快速读完一篇 paper？ 这是一个有用的技能吗？
这是呀、
啊。但是就没什么好讲，因为主要生活大多数事情都被。
对，但是林书你也拒绝学会新技能，比如说我邀请你跟我去滑雪。
你说是对，但是我前两天啊，前两天我学会了滑冰。
不是吧？
干了一三个什么？你现在才会滑冰？差不多这样的。并且我知道我这不太，
不太
能力确实不太行。
对，你很。很疑惑，我这个平衡能力这么差的人，但是我非常乐衷于学那种要需要平衡能力的运动。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害怕一个事情，我就不太会想去做。
我最大的问题是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学会了，就是到此为止了，我不会想把它 perfect。
啊，你说是对的呀。
就是这个东西会了，就是不死就好。
那你觉得是
跟游泳一样？
那我觉得比那个不愿意尝试要更好，这也就是我明年想要
改变
改变的一个很就每年都这样，每年其实都希望自己多一点勇气，多想。多去尝试新东西，但是就最大的缺点之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有办法。
对，可能。
对，好，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我觉得就是新技能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天天学，学会为好，因为我觉得。
我要学习新技能是需要很多的勇气，还有就是精力在的，你也没那么多精力每天比如学会。来个这么说吧，你今天学打日，你前两天学的什么麻将来着？哪里麻将？哦，就是这样。你第一天学打香港麻将，第二天学打日本麻将，第三天学打慈溪麻将，就是这样。就是每个方差一点点，就差很多规则，你肯定就是也没法精进，不仅精进就也打不好。
对，
所以差不多有学就好，一个一个。
我觉得
一个
吧。我觉得学习已经成为就我们学生生涯中间。学会新技能这项问题一看就是个上班族提出来的，因为他上班的时候不需要学、
嗯、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天天都要学新东西，所以学会新技能对我来讲这个惩罚一个 punish 是蛮强。
是的，但是你说的也有很有道理，你刚刚说的非常有道理。
对，
但是 anyway 希望我明年还是就是主要是要有一颗 open minded 的心。
那我们接下一个问题，2022年花过最值的一笔钱。
Oh my god，
哎，钱花太多
最值我还真说不出来。
你有没有你敢不敢看自己的，你敢不敢算自己一年花多少？
我算了，我只有记账，而且我每笔都记，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花有多夸张。
你
下一个问题有一个最花最不值的钱的。
对，有。我跟你讲，我不敢每一笔都记，所以我一开始记账只敢记就是大的，到后面我突然想到记账就跟写日记一样，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东西啊，记了就骗自己，
嗯，
不记反倒让我得一身轻松，何必骗自己？
你说是对，嗯，如果你就是本来就没有这种爱好，
对，
像我就特别喜欢把每天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我还每天就是记录自己睡几个小时，就记录这个东西是我的爱好的部分，所以我就是 OK 记账。
嗯，我嫌太可怕了。
对，
太可怕了，我不想象。
我记卡路里，记睡眠时间，
我不想象。我不想象。OK， 最值的一笔钱啊，我觉得我也很难想。我有很多不值的钱。
我前段时间买个包，就前两天。
是吗？
重点其实我本来根本没想买，但是3号我就是心中就想特别想花钱。就为什么我说不出来我花了什么值的钱，因为尤其是后半年我可能生活压力大，我越来越想花钱，然后我经常就是花了一笔钱，然后收到包裹的时候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买了什么东西，我要就要想一想我才知道啊，我买这个东西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个。我就觉得其实可能我现在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花钱发出口的、
Shopaholic.
哎，对，多多少有一点，而且这个就是比今年年初要严重很多。
没关系，至少你还有个包，它说明会涨。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当时刚回来的时候还想办法把它退掉、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在想，是不是这个包让我意识到我自己有少花了这个问题。那是不是我应该，
你还是喜欢的，
那我买东西肯定是喜欢的嘛。就像刚才我们在逛街那两件 jacket 我本来想买的、嗯、但是刚才我们又在想说这个衣服它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分别是什么，一个就是可能有点旧并且不合身，另外一个虽然很潮但我可能没有穿的这个空间。然后如果我每次买衣服之前我还要这么想，那说明我肯定就是本来是一个消费很不理智的人，对吧？
为什么？ 你每次买衣服之前想，不是一个，
因为我的意思是我之前并不想，就是我是想说我为什么我喜欢它，所以我要它。
嗯，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 treatment 的方式嘛，就是想一想，
嗯，
比较一下那个 pros and cons。
比较 pros and cons 我觉得是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
嗯，
因为非常明显。
那我之前不太比较，就是喜欢我就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买东西的时候和有人陪你一起买逛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有人逛街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心里的想法
对
用语言表达出来，我超级想说 verbalize， 然后我憋住了。
哦 pros and cons 的英文，
对对，你快点我憋住。然后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网购啊或者是之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啊，对，你说很多，而且就是后面这半年我主要就是一直在网购，
网购
一压力一大，比如说看 paper 看到一半，就是另外一个窗口拉出来了，
对，
他会看到一半，另外一个窗口拉出来就开始看，
所以你也不会说我在购物，你就会说我在分散下精力，就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是和实体逛街最不一样的地方，实体逛街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目的并不是买东西或者花钱，你的目的是就是逛一逛，随便聊一聊，或者没什么目的嘛。人生的大部分事情是没有目的的，但我觉得这是你花过最不值的一笔钱。
当然不是，这是刚抛了一串感觉才有的事。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也不能算不值嘛。
就而它有硬价值，让我意识到一些问题，所以
对，主要是它这个可能不值的金额带来一点。我花过不值的钱有太多了，
嗯，
但是这样都是小钱。
嗯哼嗯哼，你先说你的，让我再想想。
应该是我被开张罚单吧，我不是说。
嗯，我今天也被开了罚单，都是停车的罚单。
对，就停车罚单。
停车很容易开罚单。
对啊，而且我真的是实实在在只停了十几分钟，然后就罚了我钱。
嗯哼，
就我非常不爽。还有什么不值的钱？还有不值的钱就是，其实我觉得滑雪有很多钱都是不值得的。
说明你觉得滑雪就是给你带来快乐还没有那么多。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像运动
啊，
确实是
运动
烧钱，
对，是，
确实是有点烧钱。
对，
它这个 hype， 它这个热度太，我觉得很快乐，
嗯，
但是我体会不到肾上腺素的快乐。
嗯，
还不如给你去多。
我觉得它是漂亮，
它漂亮 ，OK。
它对我来讲就是个观光运动，就我不喜欢滑得很快。
嗯。
然后我就是喜欢观光，然后享受，然后摸摸雪。我就是本来非常喜欢雪，所以滑雪它在雪山上也是一个我喜欢的景点和喜欢的季节，所以它可能就是 fit in 我喜欢的运动。但是
喂 hold on， 所以你的意思是滑雪这个钱你觉得是你花的冤大头的钱？
也没有冤大头了，
就是不过这么性价比高。
对，我就是突然想到，我就提起来一句，我觉得大家最近太喜欢滑雪了，
okay。
所有人都是在
发，方号所有人都在发，包括小红书，
啊，
甚至在国内的人也是，
嗯，
对吧？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值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玩的话，你是可以玩一玩的。那并不是说大家都在滑，我就想滑，就是有这个机会你就去感受一下。
对，是，
对，但确实还挺贵的这个运动。如果要，而且如果你想学得好的话，
嗯，
我还请了教练嘛。
对对对，一开始学习了。
对 ，anyway 吧。我花的最不值的，那我花最值的是哪笔钱呢？可能是，哇，好难啊！花最值的钱，
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上，因为，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出一想。
那我的学费，
嗯，哦，学你就。
花的最不值的钱，我就花最值的钱这个房租。
哎，我们的房租还真不错，而且今年没怎么涨，涨了最低价。我
觉得
是个
perfect 答案。
我
觉得
我
人生中没有花更值得钱这个房租或者健身房的会费，虽然我也没有经常去，
但是就是你
可以是你的答案。对，
如果你问我去年，我可能会说这个，但这个今年不算。
嗯，
你要新的 purchase 嘛，因为
对
吧？对。我刚刚在想，一般这种东西什么旅游啊这种支出，我在想墨西哥，
但很值，你觉得
也不算吧，
也不算，就你没有觉得它很值或者不值了，就是你要想出来，你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还是这个房子的房租赢了。
嗯哼嗯哼，
虽然它就 relatively speaking 还是贵，如果它比较来说还是贵的，但是它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纵向的看，是我今年花的最值的钱。虽然它是一个 occur， 虽然它是一个每个月都会在的支出，哇，好难，各位加油。然后最不值的钱应该是UNC学费。
So
Sorry， 干练爸爸。
好的，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相信大家都知道？2022年最酷的经历。
Oh my god！
为难你。
我最酷的经历是，啊，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你给我先剧透一下，还不行？就是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学到了一个道理，最大的改变，最大的遗憾。
OK OK， 这可以在这里说。今年再把题目重新说一遍。
最酷的经历是什么？
今年最酷的经历是林顺 passed her oral， 现在林顺是一个 PhD candidate 了。
确实。
这怎么说也算吧。
对，当然不是很多人都是 PhD candidate 的。
就这样子，我原来以为所有人都会 pass oral， 然后就是接着读，结果 turns out 可能就60%的人在 UCLA。我说太细了，就是我们这个 cohort 可能就60%多一点的人
会听我们节目，人家都知道，
哦，
知道更细，
确实。对，因为我就是，尤其是我后面就这两个月知道有很多人没有过他们的 oral， 甚至没有 take 他们的 oral， 就
quit，
就不说英文，就是就不读了，就是。但是不过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可能也没觉得这事情有多重。然后有很多人，就他们老板一开始没有跟他们说清楚他的能力有多少，然后在他们过 oral 的时候把他们给挂掉，也是有的，这还挺残忍
的。真的残
忍。就有些人可能还只 take 了一次，
就
第二次的时候
我要给你上一课。
对，但我觉得何必呢，
没必要。
虽然说这个时候就说我老板虽然脾气差了一点，但是他就是人比较直接，所以
就还行。何必呢？
是
那还蛮蛮
对，但这件事还挺酷的，因为我确实，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确实这个世界上很少人过是 PhD candidate， 是 relatively 少的，
relatively 少的，对，
真的，对不对？
啊，你说你的吧。
哎，很难啊！2022年最酷的经历，可能就是，哇，我觉得我的经历都不是特别酷。
充实呢？
最充实，我觉得都挺充实的，就再挑出一个挺难的，我可能。我想想一个比较搞笑的经历。我有没有跟你讲，我上次去滑雪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说他要滑平路，然后我说我想滑小树林。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不错，是不错，我觉得还挺酷的。
我跟你讲的时候，我想滑小树林，
嗯，
然后我说，我觉得这虽然是我第三天滑雪，但是小树林我肯定能滑呀，
自信满满，
然后我就在里面滑，然后小树林没有人滑过，你知道吗？无痕粉雪，然后小树林也不陡。它虽然很多树，但是因为它不陡嘛，所以你的速度可以控制得很好，你就慢慢的滑，慢慢滑，突然前面有个深坑，我啪一下跌下，跌了下去，然后 I have no idea where I am，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并且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是，
结果我就拿着我的雪具和我的雪环，我整个人发现我在离
道上，
就是我在马路旁边，
对，
我在离山已经大概有走路20-30分钟的地方，
就速慢了。
哇，也不一定是我嘛，应该很近，因为你要就是你全身上下非常重
啊，对对对，
走得很慢。
Okay, okay.
我是从别人跑，就是车，别人小木屋后面的一个停车场的雪堆里面爬出来的。
那所以后来你怎么回去的？
我本来在那儿想打电话叫我朋友来接我回去。
啊 okay.
然后我看了一下，旁边也有人拿着雪具在走。我说 Why not？ 为什么？我是新时代独立女性，我可以自己走回去，而且有点丢人，你知道吗？主要是丢人。我当时在上面信誓旦旦跟他说：“你自己滑，滑雪是个孤独的运动。”我就抛下这句话，然后我自己走了。然后 anyway 了，我就走了半个小时走上去，然后走上去我这个人都累没了，累废了。哦，我还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我比较酷的经历是，比如在纽约的时候算错时差了，直接错过了 party 的 final round。
这也是，
我觉得这也很酷。我认识这么多人，应该只有我会做这么憨豆的事情。
但是结局就是他后来还是又重新给你 scan。
结局不重要。
对对，是。
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OK， cool， nice。
下一个
问题是2022年学到了一个道理。哇，我学到了好多。
我能不能顺序换一下？靠，烦死了。主要是我要想。
你都要思考。追求快乐是。
这不是我一辈子知道的道理吗？追求快乐
的事情。
啊，你这是错误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追求快乐，快乐永远只是一个副产品。
OK， 那你觉得我们追求是什么？
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就是你有，比如说我追求的应该是梦想，
好，
我不应该追求是梦想。
OK， 你可不可以帮我 define 一下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你自己的梦想。
不是，我知道的，就是说，
就是你追求快乐会获得快乐其实更难，因为你是在想要一个东西，但你追求了一个既定的目标，一个看得到摸得着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事物或者是位置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过得轻松很多，因为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追求不到也没有关系，对吧？但是你在追求的这个路上，是人生就是不定一直不停的争取和追求的吧，可能就是我2022年所要的目标，就是长大了之后确实所有事情都会被很好争取。
对，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另外的发言就是，我还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但是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的想法，特别是那些比较深和比较难令你难受和痛苦的想法，它注定是不能被别人所理解的。为什么呢？我当时还写了一段话，我要给大家朗读一下。大概意思就是，你想找别人倾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比较天真和比较 privileged 的，因为一旦你的痛苦非常容易的被大家所理解、所诉说以及所得到同情，那你作为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人性就会有就是随之得到贬低，因为你的痛苦的个性会被这样的诉说也好，这样的同情也好，降低为平庸的烦恼。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是一个深刻，我至少我想成为一个深刻的独特的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因为我觉得很有很多的特质和尖锐的地方、锋芒的地方是需要被保护起来的，要不然你会被社会磨得越来越光滑。当然两个个体进行碰撞，或者一个个体和很多很多不同的个体进行碰撞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是需要藏起来然后包裹起来，这样你才能保持有作为你的人的独特的地方，也是人类最闪光的地方。一段非常文绉绉的发言，大概这是我2022年的想法，就是没关系，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当你了，没有任何实际的具体事件来支撑，因为我怕一边说一边哭，所以就还是不说了。
OK。
2022年学到的。
2022年学到。不知道，先说下一个话题吧。我靠 ，Go back to this。如果我想起来，如果等会儿再回来再讲，如果我想起来的话。
2022年最大的改变。
Oh my god！ 我是一个懒惰。最大的改变，跟学到新道理差不多吗？
看你怎么 take， 就给你两次机会，讲一讲你人生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或者值得反省，但是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比如说就是要去要变得更 open minded， 然后更
已经做出了改变，人家问的是。
已经做出来，那我觉得我可以用洗碗机，你要说也算吧，就是愿意接受新东西，开始愿意接受一些，你知道，就之前我看到一个什么说法，就是说人，哪本书说的好像是，人在那个35岁之前不断学习新的东西，然后新的科技什么之类，但是人到35岁之后就以之前学到的东西为觉得 OK 了，就不需要再往后学，并且不愿意接受。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就是不愿意接受学到新东西，但是同时又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矛盾，因为像我现在做 research 什么也好，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新东西，原则上是一个不断发现新东西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并且我也特别喜欢学习一些新的这种能力什么之类，虽然我刚才你问我也说不出来，这我觉得让我显得更加矛盾了起来。
我觉得这样子，我也听过同样的话，然后他们是说人35岁之后就会变成一种，他们的读书也好，他们的摄取新的东西也好，就会变成一种 选择性的主动摄取和主动学习。那主动是打个引号的，为什么叫主动呢？是因为他会学习和他现有知识体系匹配的东西。
嗯，
就像我知道我喜欢烹饪，我就去学怎么做蛋糕，但是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跳伞，我就不会去尝试，但是我就不会去学。
嗯，
我就会把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我真的很想说这个单词 reconfirm 自己，就是 confirmation bias、
嗯、
你已经知道了结果，你从结果去反推，就像、
嗯、
就它不需要逻辑，不需要支撑，它只需要一个既定你认定的事实，就跟信仰一样，然后你从它这个信仰的开始然后出发再去反推你所有的动机和逻辑，所以这样会导致人嗯，永远不想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个人
对吧，我又忘了你刚刚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不知道改变
oh my god,
就不做改变是个人选择，而且这种改变这种哎，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我也说不出来，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你先想想你现在想说什么，你最大的改变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没有改变，
但是你刚才说你学会了啊，不是学会嘛，你明白的道理是很多事情没有必要让别人听懂，或者说
对，
那你觉得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在这个道理基础上你有做什么改变吗？
没有啊，可能是就是
没有，我觉得是你特别好的品质，就是愿意分享，或者说你愿意把大家当成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你大概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愿意分享你自己的想法给别人。
嗯，
就不管是你在不在乎别人懂不懂你，或者说在不在乎别人，
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我可以学到另外一个道理，
嗯，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
当然
就是
人本来就复杂的，
就你会发现他其实你无论对跟这个人多熟，你只能认识他的一面，
嗯，
所以而且人是有真的是有磁场的，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很玄，但我现在
磁场
对这人真的是有磁场的，就是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和你和 A 在一起的时候的自己和 B 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但这种情况下和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你啊，但只是你选择性展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以及你会有的处事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慢慢开始相信我们是没有个性的，
嗯，但另一方面你又想让自己是成为一个独特又有个性的人，
但是你的 inner self 是我靠，你内心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你是有个性，你是有想法的，但是你怎么在外界展现自己，
嗯，
是大部分程度下反正是对于我来讲是不由我控制的，你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大家听众们也可能不一样，那，
嗯，
对于我来讲大部分时候我怎么展现我自己是不由我控制的，而是由一些很玄的东西控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对吧？但是嗯，我自己心中的我自己是不一样的，
嗯，
而我学会的东西和我最大的改跟我改变也不一样，就是我以前这样，然后有段时间不这样，然后又变回来了，
嗯，
所以这也不叫改变吧，
嗯嗯，就 fluctuation 也不是 fluctuation, 就是大家听懂，大家听懂
听我们的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肯定都懂一点英文要不然也忍不下来，
那你要反省一下
你
自己，你
去查字典，
林心问题，
林心让你去查字典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人，我觉得我不能说人吧，因为不敢说这么大，我觉得我是慢慢越来越接近小时候的自己，
嗯，
就其实你我越找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找我自己本身的自我，越找越会想说其实我更喜欢小时候的我自己，然后那种想很多的时候，那种就是非常自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天马行空的幻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才是不被世俗所雕琢的我，或者不受任何人的磁场的影响的我，但这个我注定很难被很多人认识，
嗯，
或者很难被任何人认识，但只要我自己珍惜它就好了，因为这是你珍惜你个人独特性的所在，
嗯，
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或者我不需要太多人理解所有全部的你，
嗯， 没错，
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点，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坚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是他做的事情不理解不对，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你觉得啊不太有逻辑，你还是会选择包容和爱他的。这就是你要相信你人是注定会被爱。
我感觉就是想比如说你现在像我这样子，我假如说我把你现在对大家展示面分成东西南北两面，比如说你对我我东西南北四个面，东西南北四个面，然后比如说你对我展现的是东面，然后我给你这个东面的包容和 support， 然后比如说你给你爸妈展现你的西面，他也会给你他的包容和 support， 包容和支持。然后这样子的人分成比如说360度个角角度，然后你所有的这些不同的面展示给不同的人，并且他们回馈你相对应的支持和包容和甚至有些不理解和甚至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这样子才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你嘛。
对啊，
所以这样子挺好的，我觉得至少是就是有解决办法。
对，
嗯，
对
对，
但就是有句话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这句话，熟悉可能在听我们的听众就是很熟悉我的人可能都从我的某些言论中间知道我这句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以前很喜欢有歌词的歌，因为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没有歌词也很好呀，就是有的时候我小时候就是在某一本小说中间看到这句话非常触动，
没有歌词也很好，
就是没有歌词，我以前从来不喜欢没有歌词的歌，因为觉得他讲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那后面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不能够言传，就跟水草一样你知道吗，它缠住你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只有被水草缠住的人才知道，而且每一个被水草缠住的人他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像我被水草缠住的时候我的幻想就是还蛮浪漫，
像我被水草缠住的时候我也想以前听过的一个恐怖故事，我给他讲了应该有人听过，就是说一对情侣去一个湖里面游泳，然后游啊游，然后那个女的被淹死了，那个男的非常落魄的到了那个岸上回来了，然后他就是回去又特别伤心，然后跟大家说了他女朋友这个事情，然后说那个湖特别恐怖，因为他被水草缠住了他的那个脚踝，然后结果更恐怖的事情是旁边的人跟他说那个湖里并没有水草。
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觉得很恐怖，现在听觉得好无聊，
但是就是
弱智。
对，就是小时候这个故事。
而且我刚刚想到水草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刚刚吃火锅里面的
海带，
我觉得好像很好吃的呀。
反正 anyways， 我想到水草，我总会想到这个故事。
我也会啊，我感觉我童年是同样的。OK， 那下一个2020最大的遗憾。
不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回答有什么改变这个。
没关系，不重要。我刚刚说过了，没有歌词的歌才是最美的歌，让他自己去悟，
让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去悟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自己悟最大的遗憾，
你自己说你找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很难？
这不是我找的，是就是别人的总结。最大遗憾，
但别人总结很深刻，说不定。
我觉得没有遗憾，
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情是遗憾，做不成的事情也不算是遗憾。
我觉得就是我的遗憾都不能够轻描淡写的说出来，要说我就是掏心掏肺哭在这个麦前就狂哭，所以我就是觉得
说一个吧，别哭，先就说个稍微轻一点的，相对来说
没有。遗憾可能是我今年夏天实习的时候应该多待两天，这样我等到发薪日，
啊，这个是，
我真的，我这是人生最大最大，对，
要给大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今年实习的公司，它就是你实习两个月，满三个月还是两个月，你就会有一个实习加油包这个东西。但它，我当时算好了正正好好那个时间，然后我就离职了，因为我真的一秒钟不想干下去了。但结果我这样子的，我不是说有人欺负我或者是干得不开心怎么样，我是觉得太无聊了，所以我就不想做了。但是我多待一阵子也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然后结果我算错了，我发薪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拿到实习加油包，并且这个实习加油包是5000块钱工资，
很多
很多很多，
就是这应该是人生，就是而且我当时还在那个实习的时候丢了手机以及丢了无数东西，就是我就干了。
这也算是来说的冤枉
很多。我
对对，甘霖雷队里甘霖
不停的
在
丢东西。
回中国之前刚买的新手机，不是一个旧手机。
我还丢了我的眼镜，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OK。
所以一切就是，我还就丢了很多，我花了很多冤枉钱，丢了很多东西在今年的暑假。而所以我导致我没有拿到5000块钱加油包，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我是非常的懊悔，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你是
遗憾，
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公司实习的没有人会拿不到那个加油包，除了我。
主要是你只差2天了，如果你差12天，那
对
可能也还好。
对，我以为我算好，结果他是按照发薪日来算，就是他是狂小字，所以 HR 们还是很精的，我说。
嗯。这个问题之后还有别的问题吗？
嗯，
还有什么问题？
对，庆幸自己做了什么？
嗯，
最开心的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泪流满面是什么？
好难啊！后来我回到那个很遗憾，
说着。我打开了我的
生活到底是有多无聊。
李诗意最大
的
遗憾就是觉得自己
生
活
太
无聊。
我这两天这样，我知道我自己生活有多无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就也确实
做了什么事情，
每天就只有这么点，就是出入的地方就那么几个。
嗯，你可以打开你的 memories 看一下。
看我照片了。
嗯。
主要你这些问题也没什么特别多 positive 的。
是你自己不 take it positive， 你还怪人家问题。
你说你不打开 memories 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多时候就是做了有意的事情，我不定拍照。
也对。
啊，我知道了。我跟我爸在一起，我爸暑假来美国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带他逛很多地方，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遗憾吧。但是我特别希望跟我爸一起去，比如说去稍微近一点的地方去旅游什么的。如果这个算吗？
算了，我觉得这个算了。
然后暑假的时候特别忙，因为我在准备我的 oral 嘛，就是
没有时间，
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什么心情。但我爸特别喜欢 Venice Beach。
真的吗？
其实这样子，因为这为什么说是遗憾，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带我爸去什么地方。我爸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出门的人，我可能遗传他。但是就是我爸特别喜欢大海，然后特别喜欢 Venice Beach， 算是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这种。然后我跟我爸一起在沙滩上走，我爸特别开心，然后他把口罩都摘下来，你知道就是
作为一个中国人，
尤其是还在准备回国这么一个状态。
对。
然后你知道沙滩上面就会有那种很小很小的螃蟹，海浪刚打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出来，他们就会躲到那个下面的沙子里面，然后当海浪退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脚伸在那个沙滩上面，对，他们就会这么一晃一晃一晃的。然后你就踩上去，你脚会有那个触感，
啊，你会感觉到螃蟹在里面。
对对对，有点痒痒刺刺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爸就很好奇是什么，然后他抓了好几个过来，然后我爸特别开心，就有一种
像小孩子一样抓螃蟹。
对，我就当时我就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什么时候好像是我爸，我需要照顾我爸。然后加上刚才我跟你说，我家里人今年年底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是很好，加上国内疫情很严重。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安慰我爸妈说的是你们还要30-40年才会老，然后你们现在不要担心，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可能比如说他们10-20年以后我需要照顾他们，然后要需要更多的时间陪他们。然后我爸那2个月在洛杉矶的时候，就是我很少尤其是成年以后很少跟我爸有这么靠近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比如说主动 offer 他跟他一起去周边旅游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还处于一个我的叛逆期，就是我不愿意跟他们去旅游，我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时间太久，因为他们会很唠叨，会一直说我。然后这2个月时间我跟我爸也变得比较亲近，但是我因为学习的工作的事情就是并没有给他很多的陪伴嘛， 很多时候我在忙实验室的事情，或者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明明我爸就坐在我旁边，但是我却没有怎么跟他好好说话。
我觉得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我要给你百度一下，我要给你百度一下，因为我要 make sure 我说的话是对的，要不然听众会嘲笑我。你知道听众会嘲笑我，你知道那就你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成语叫近乡情怯吗？就是他就是是哦，来宋之问的一首诗叫做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他这后面的意思就是写到离家乡越近更近的时候，你越不敢问家乡的消息。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那种，比如说对于工作也好吧，就是现在我的人生主命题就是找工作嘛，而工作也好，或者是在乎的人，在乎的事，想要成真的愿望，就是越想越心里越期盼越不敢说出口，
是
或者是心里越在乎越想，计划了很多很多很多遍的事情，
对，
反倒到临就是死到临头踏不出那一步，
是
对，所以就是近乡情怯吧， too close to home， 有的时候你不敢看，你不想看学化学电视剧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我
还
是看了，我看了 Breaking Bad， 还是比较专业的。
就是、为什么我看不了那个打火机和
电脑的？
因为我觉得编程是太近了，离我的生活。
对，你说是对的。
对啊，就是我太想要、太在乎的东西，往往会缺乏勇气去做。这也是
对，尤其是跟情感挂钩，
对啊，
加上刚刚我们说人是复杂的动物，
对啊，这是人的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就是人的又和人的独特性是相驳斥的一个东西，因为这是所有人都会是全世界人民都会共享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吧，
对，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太直接的情感反而不太真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也可能是我们东亚人的这么一个
东亚人内心的诅咒，
对对对，就像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从小受到教育不太敢于表达爱嘛，
对、
对吧，
对啊，
所以导致了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越靠近的情感
越难以说出口，
越难以说出口，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是含蓄嘛，含蓄让你猜，就是想让大家猜 OK，最近的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是下一个问题。
哇，那更难了，怎么会这样？不快乐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快乐的事情。先说我过 Oro 的时候，我爆哭，我并没有很想，所以不是这个。但这个确实是我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我最近的一次开怀大笑，可能是我先来吧，可能这场旅这次开车的时候吧。
OK。
我就是最近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出去玩了，去那个美国大西部玩。
对。
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我上次开到66号公路上。
是。
我开到一半。
嗯。
它前面写了个此路不通的牌子。
对。
Google Map让我走那条路。
呵呵。
然后我就，怎么66号公路封了？
嗯哼。
怎么前面走不了了？然后我停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吧？
嗯。
就是地图和我的手机导航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在车上，就是怎么办？后面有辆车，一辆吉普越野，看都没看，
对，
直接停在那个，不是，他停在那个不能，就是此路不通，前面有 construction 的牌子上面，把那个牌子移走了，然后骑开走。我当时在那里爆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笑，我的朋友就看着我在笑。
嗯哼。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最近的一个。
他就是他的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问题给抹掉。
对，他意思就是啊、哦，那我倒要看看有什么是我吉普过不去的。
他胆子也大，他是一个吉普，他是个越野车。
然后我后面在想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是本地人，因为他是能把哪车牌、
哦、，OK OK，
就他可能是本地人，所以就你也知道他可能觉得怎么样，或者无所谓。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原来人生还有不同的解法。当时就有一种，你 observe 其他人是怎么过，就是如果要以小见大的话，
嗯、
就是 你就算看到了人家是怎么过的一生，有很多骚操作，但你也知道作为你一辆小 Mini Cooper 你不应该这么做，你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比较好，就是你要选择就是适合自己，
对对对，
就不要不要盲目的学别人怎么做，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也要掂量
看看手上的工具是什么，
看看手上的工具是什么，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行，而不是人家点燃了你内心中一个莫名其妙的火焰和一个冲动的时刻，
对，
成一时之快，就那个我们刚刚听过的播客节目，
对对对对对，
教练，你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是全日本时代吗？而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好笑，这也可能是我上次一个爆笑时刻。
不错。
我觉得灌篮高手很好笑哈，那我没事。
我说我想不出来开怀大笑，没什么开怀大笑。那个点太小了，就是真的有，肯定也是有，我想不起来。
嗯，就是你太容易开怀大笑。
也不容易。现在吧。现在吧，好吧。好，那换我，你什么时候最开心？就是那个金玉玲还有吕顺泽来我们家，我最开心今年的，是真的，是真的。开怀大笑，好像他们在一起没有笑，所以
有笑，只是你不记得。
那那这个吧，因为那晚上确实真的
笑。嗯，好的，嗯，那我们最后就是一个问题是最庆幸自己做了什么
？Oh my god！
那不会又是 Oro 吧？
不是啦，真的庆不庆幸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庆幸自己做了什么。
就是如果你2022年你要，
这个真的很冲，
对，我觉得这个太冲了，但是好久，
嗯，
一百刀呢，
可以理解，那个茅台也冲，
确实，哎不，哎我们把这个问题换一个吧，
嗯，我 reparaphrase 一下它，
就是你如果2022年浓缩成一个瞬间一个点，
工作工作工作，你还是不要说这个干雷。
不，我想跟你分享，就我要给大家分享，我当时我读到的一段话，就是人为什么不能看日落？对，嗯，它是这样子的。这个村里有个传说，人是不能在外面慢慢看着天黑的，否则小孩子不会念书，大人没心思干活。我记起小时候似乎也听奶奶说过类似的话，山区里古时山路阻断，往往两村之间口音风俗都有所差异，但毕竟在同一个县，相似之处还是较多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天黑透了却不忌讳，小孩子一样玩耍，大人出来乘凉，忌讳的是由黄昏转入黑夜的那一小会儿，也许那时辰阴阳未定，野外有什么鬼魅出没。我想象在黄昏和黑夜的边界有一条极窄的缝隙，另一个世界的阴风从那里刮过来。做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那是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来临时，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消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那种感觉没有亲身体验实在难于形容。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的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的一并消失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你就会经过多次之后，你就会无法挽回的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心不在焉，游离于现实之外。本地有个说法叫心野掉了，心也掉了就念不进书，就没心思干活，就只能一复一日的坐在野地里发呆，在黄昏和黑夜的缝隙中一次一次的消融，你就很难再回到真实的人世间，捡起上进心，努力的做一个世俗的成功者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在山野中，在一天一点一点黑下来的时刻，一切都无关紧要，而知道了就没有办法再不知道。就是给大家送给读者的一小段话，这也是我2022年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哎，又是一段文绉绉的话，比我刚刚说的文绉绉的话稍微，有逻辑 organize，
因为
人家写了很久。就是告诉大家没关系的，就是 你知道文人为什么要读书吗？为什么要读书、
嗯、
为什么要写作、
嗯、
为什么要读很多很多优美的文字？因为人家形容摆烂和你形容摆烂的时候完全两个极端。
你说摆烂就是摆烂，它是我们看日落并且怎样怎样，
我们慢慢的消沉掉，是在黄昏和黑暗的缝隙中。
人家说日落不说日落，说是
缝隙。对，阴与阳的交界，有一阵阴风从好像地里吹了上来，对不对？是一种消沉的力量。对，你一旦知道就没办法，再不知道哎，写的多好，送给大家。好，2020最后的问题，2023年的期愿和期待，这个我还没列。
2023年有没有个具体的想完成的事情？我也会想一个我具体的想完成的事情。
具体的想完成的事情。
对，我希望明年我们这个时候，
嗯，
会有一个什么完成的可以量化的指标。
对，
完了，我说的真好社畜。我最近我朋友刚刚跟我说，我老是喜欢对社畜的笑话进行一些回应，以及对社畜的一些事情进行一些想法。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开始会驯化，我没有办法再跟我艺术家朋友们一起玩了，他们觉得我不配。
没关系，我也社畜。
我身边的，我从小长到大的发小们太多是艺术家，他们已经是我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笑点。
我觉得我长大的朋友都是在上班，
都是读书。
我觉得这样子，你了解一个人足够多，你和他在一起的经历足够长久之后，你们就不是根据你们的共同点在生活。
当然，当然。
你们是根据对彼此的爱在生活。
当然。
所以，其他就还好。
没错。
那好，量化指标我也要想想，量化指标对我来
说。量化指标，因为我还没想，因为 S S I 是 style 了，就跟我刚刚说，我特别喜欢量化，尤其但是我竟然还没有开始想。因为我不能接受明天就是新的年了，我就是还没有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吧？但是我其实刚才想说的是，高林可在的时候，就第二天就跨年，我们还看那个什么跨年晚会，把时间调到那个倒数，还记得吗？
嗯。
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明天是新的一年，我要开始重新向上做人，也就是有点夸张，但是就是今年现在坐在这里，我其实。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因为可能今年我学到最大的道理是，虽然我一直都知道这个道理，
嗯，
普通的日子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子在平凡的过，就并且投以实践吧。
哎，我想到了，
嗯，
我明年想要做一件事情，
嗯，是，
我要写点东西，
你要写点东西，你可以放到我公众号里，你写的话，
对，我现在的这个把 flag 把给大家立下来了，要多向内思考，写点东西，
嗯。
就写一点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拿得出手让别人看的东西。
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挺好，就是你不愿意分享。
哎，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太对，就是对吧，
你可能觉得
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或是有期待的，或是有点什么其他的保护措施在的。
OK，
对吧，
你只是不愿意把你写的很多感受分享给人家。
嗯，对，那我觉得这对不太一样。
你愿意跟你亲近的朋友说，你愿意跟你亲近的朋友分享你生活 details， 但是你不愿意写出来。
我跟你讲，每一个 version 都不一样。
对，是。
但你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和你和朋友分享东西。
但是我反而现在有点不一样，你像我偶尔还是比如说一个月写一个
东
西，但是反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对，我。
话题回到刚才我的 resolution。
嗯。
我的 resolution 是什么？
那你明天就没有像 oral 一样的东西
了？可能想要该发一两个 paper。我定目标是喜欢往大定的，因为，哎，不是这个，哎，就这样，我先说刚才，太简单了，但是跟这个物质方面有关系吧。就刚才我说我意识到了我不是有一点这个消费让我心情好一点这个问题，
嗯，
这个中文叫什么？消费主义也不是，就是让
购物狂，
也不是购物狂。你知道这样子，就是有，其实我今天真的买了很多垃圾的东西，不垃圾，贵也贵，有些东西我甚至吊牌都不拧拆。就你也知道我衣服很多，不是，但是这个夸张，
没有上升到这个地步，就这样子。
啊，这样子，我们真的要减掉，
上升，
上
升，没有到这个地步，没有到这个地步。
继续。
就我知道，我有天不穿它了。
嗯，
朱姐肯定。就是我就是有点意识到自己就是可能有点通过消费的这个途径让我自己心情好一点，
逃避
的一个途径吧。但明年希望就是有更多比较健康的途径来改变这个浪费的习惯。
跳进兔子洞。 要跳出来，
跳出来，对，是。
那你们觉得有什么 candidate 呢？要不然跟我从滑雪开始。
刚刚已经说了很多次我陪他滑雪了，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我买了机票，
对，
去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回本嘛，对不
对？
对，
是有道理的。